他是一位基督徒医生，以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与你分享健康资讯。
香港注册西医，私人诊所主治大夫陈医生，健康咨询站。
再一次迎来了我们的老朋友陈医生，你好。
你好，崇恩。
陈医生好。
你好，彩云。
最近呢，我们就谈到眼睛常见的一些的疾病哈。
是。
那今天还是讲眼，是吧？
是。
眼睛的疾病不少啊。
不少。
我们谈了两次了，还没谈完。
对，是一个专科嘛，我们就是谈一些皮毛的。
是，皮毛都要谈这么多次了，专科就不得了的。那今天谈哪方面的皮毛呢？
就讲一个不常见的一件事，就是突然间一只眼失明。
突然间一只眼睛失明。
嗯。
就是李崇恩曾经有类似的经验，是吗？
我没有失明。失明的意思是真的完全看不到东西，
看不到，或者部分大部分看不到。
我当时只是眼睛模糊了，视线
模糊了。
那是怎么样发生的呢？
突然的，是很突然的。突然有一天发觉呢，这个眼睛看东西呢好像不怎样的清晰了，有点朦胧，或者有点影像的重叠。然后去看眼科医生呢，当时他就给我一些的检查，看一些的直线的横线的一张的卡片去检查这个眼睛。但当时我想这个眼还是问题还是起初的发出来，还不太了解那个情况。再过几天呢，另外一只眼同样的出现问题了，就变成两只眼睛看东西都看不清楚。后来到眼科医院去，医生就说是眼睛的水肿的问题。
为什么水肿呢？是过劳嘛？
查不出这个原因，不知道。
有一个原因就是在看日食的时候呢，对，没有就
没有保护，
没有保护日食这个太阳。也有这个
太阳
这个情况，
当时没有日食
啊。对呀，
啊，当时医生基本上呢也说没有特别的一些的治疗的安排，他帮我做了很多的检查，譬如眼底啊，什么验血啊等等都做了哈，眼压等等都做了，但就慢慢的等自己去康复。过程当中呢，最差的一段时间呢，应该是也出现了发炎的问题。因为
是吗？
眼睛还有头觉得疼了，那个时候就发炎。
那有一个很可靠的一个表现，就是说，如果你是疼的话呢，可能是角膜有一些影响了。
陈医生也讲过角膜炎的问题啊，
对对，
但后来真的慢慢，我想大概三四个星期就恢复了正常，慢慢这样恢复过来。
但是没有告诉你是什么原因，
都没有，
到现在都不知道。
大概他想我告诉他是什么原因，
这个奇怪，可能是角膜的问题吧。
那这是李崇恩以前的经验啊。那今天陈医生要讲的是，其实有没有一个医学上的名词啊？就是突然间一只眼睛失明，这算一个病的名字吗？
应该是就这样讲。
真的
啊？对啊，就我不是专科
嘛。突然单眼失明。那它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它原因就
看日食嘛，直接看太阳。
这是其中的一个引起双眼模糊的一个原因，但是如果是单眼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视网膜的问题。视网膜如果是过弱的话呢，就有一个急性的这个视野不清的问题。
急性视野不清。
除了看不清看不见东西之外，会不会病人本身还有另外的感觉陪同出现的？会不会痛
的
不舒服啊？还有
他不痛，
不痛。
如果是这个眼底的问题他不痛，视网膜的问题他不痛。但是呢，你听过有一个飞蚊症的？
听过。
飞蚊症啊。
飞蚊症。也叫飞蝇幻觉。
飞蝇幻觉或者叫飞蚊症。
对。
就是觉得眼前好像有一些蚊子啊或者苍蝇那些影像在那里飞来飞去的。
对对对对，这个是其中一个。
我好像有一点吧。
但是呢它有两种，一种就是有事的，就是这个视网膜的问题。另外一种是没事的。有的时候呢有一些人习惯在强光的地方做事呢，他可能有久而久之呢有一个这个飞蝇的幻视的这个情况，但是要检查这眼底，看这眼底有问题没有。另外一个比较可靠的一个表现就是闪光。 忽然间你看见闪光，
要维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吗？还是闪几闪就完？
一闪一闪，譬如说你在一个黑的环境里面也看见一闪一闪，闭上眼睛也看见一闪一闪，啊，这个毫不正常了。
这个是一个症状呢，还是一种病呢？
这是症状，就是这个视网膜它在脱离的时候有一个看见光的一个感觉，所以你看见这个闪光。比较轻微呢，就是看见这个飞蚊。有这两个问题呢，就要小心一点，
就要怀疑是不是有这个视网膜可能剥落的这样一个问题存在。
对，是。
那这个急性视野不清，突然单眼的失明，比较大的可能就是视网膜
其中的一个，
还有其他的，
原因，
会不会是一些意外啊？被人打了一拳啊？
当然，
撞击也会出现的。
当然了，因为呢，在这个创伤的时候，可以引起这个视网膜的脱落的问题。另外呢，可能在角膜也可以创伤，也可以整只眼睛都掉了，就什么都没有。
这个太恐怖了吧。那通常发现这种的病症的时候呢，需要做怎样的检查去确定是不是这个视网膜的问题呢？
看这个专科医生呢，要检查这个视网膜的问题。你可以看见呢，可能几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有一些穿孔在这个视网膜上面，
穿的洞，
穿洞啊。另外一些呢，就是一片的就剥落了下来，
整片视网膜就剥落下来。
对，是啊。
那如果它真的剥落下来，就已经失明了吗？
不一定，
不一定。
看看你处理它够不够快。那你们知道怎么样处理吗？
正在想，
把它修补了，把它
修补，对，
粘回去，
对，是的，如果就是一些穿洞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的激光，将它
激光
粘
住，缝起来，
啊，对，对，如果呢，它是一片的已经剥落了以后呢，那在这个剥落后面就有一些防水进去了，有一些水，这一些液体进去，所以呢，首先要打一个孔，就是用激光打一个孔，将这个水
放出来，
或者呢，有一些中心呢就在外面将这个水抽去，然后呢，可以的话可以用激光将它粘住，如果不行的话呢，就在眼球的外面创造一个凹陷。这个眼球本来是圆的嘛，
是，
如果它圆的话呢，它剥落以后呢，它就很难再粘上去，是吧？但是如果在外面你创造一个凹陷的话呢，
凹陷下去的地
方，凹陷下去呢，它就可以粘住，所以这个是
一个方法，是要把那个眼球把它弄凹进去，
凹进去，哎，对，
很可怕。
这个英文叫 buckle， 中文我不知道是叫什么，就在外面做。
那但这样不会对眼球造成破坏吗？
应该不会，就是短期的眼痛。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在这个眼球，就是后方这个地方打一个气体，那么气体呢在里面形成了一个泡，对不对？这个泡就顶住，顶住这个
视网膜，把它顶回那个位置上。
顶回，对，
哇，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做。
哇，我一想到这是在那个小小的眼球里头或者附近做的事情，我就觉得叹为观止。
对呀，是，
所以觉得，
所以我不敢做眼科。
哦，
太细微了，
当初陈医生有机会可以选择做哪一科的医生，对吧？
对对，是的，是，
所以不敢做眼科。
不，说笑。
我们听的时候呢，我们是门外汉呢，所以听很细微啊，很特别的一种的手术。但其实视网膜剥落以致修补，本身是不是个严重的眼患，算不算？
对对，是严重的，
严重的，是严重的，
要争取每一分每一秒，
要尽快把握时
间，尽快。对，
如果时间久了，失去了最佳的时机之后，大概会发生怎样的？
就忙了嘛，
就会
失明了嘛。
那这个争取时间究竟有没有一个限制？比方是几个小时呢，还是几天之内呢？怎么样的一个时间是一个黄金的时机来抢救视网膜？
一般来讲最好是第一天里面做好。但是有一些它的进展不是那么快，那么几天之内也可以的。但是在这个时段之内呢，不要移动的太厉害。跑步啊，这些
增加那个严重性，
可能要停止，要休息一会。 等到这个手术可以做。
嗯，那如果一个朋友他怀疑自己是视网膜的脱落的时候，还没有到达医生进行检查或者做什么之前，有什么可以做防止这个的病情的恶化呢？除了你说不要跑步，他是否闭起眼睛啊？是否用手按住自己眼睛？
这个没有用，这个绝对没有用，
就是没有任何可以做的事情。
延缓这个情况的没有？
那需要有一个警觉，
嗯，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的近视是非常深的话呢，影响这个视网膜脱落呢机会比较大。另外呢，如果你是中国人，东方人，那么有一个眼球的内壁的退化的现象呢，比较外国人比较多。
哦，
所以呢，我们中国人如果
是我们比较容易退化，是不是？
比较容易脱落。
我们的眼球内
脱
啊，而且呢，如果你是这个很深的近视的话呢，你要小心，你发觉自己有一些飞蚊症的时候也闪光，那一定要先看看检查，
赶快看医生。
对，是的。
所以让自己不要近视太深，可能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预防的工作。
对对，是的。你知道近视比较深是什么原因会引起这个视网膜剥落吗？
眼球变形吧。
对，眼球变形。
我近视，所以我知道。
因为我们的眼球本来是圆的，是吧？如果我们近视的时候呢，这个前后轴呢就长了，是吧？所以这个弧线的这个弧度呢就变得比较大。所以呢，这个剥落的情况呢，如果一发就比较不能收拾了，应该是比较强了这个剥落的可能性。
开始的时候呢，陈医生强调是急性的一只眼的失明，会不会有情况是两只眼同时出现这个情况？
也有的。一般来讲，两只眼都是有本身的遗传的
遗传的问题比较多
情况。但是另外一个应该可以预防的剥落的情况呢，就是好好的控制糖尿病。那糖尿病呢，如果控制的不好呢，就在眼球里面呢有一些血管的增生，而且会出血，然后呢它经过一些时候的时候，就将这个出血和这个一些组织就将这个视网膜就剥落了啊。所以呢，如果我们有这个糖尿病的话呢，控制的糖尿病呢是非常重要的。
之前我们谈过另一种的眼病，就是白内障啊，可以换晶片，用人工的晶片也可以。
对对。
但这个视网膜有没有另外一些代替品？现在是可以帮助。
现在
人工视网膜
有这个发明发现吗？
如果你想得到，就应该有。但是这是将来的事，不是现在的事。
可能有人在研究当中啊。
是的，可能有这个可能性。
视网膜很像这个相机的底片吧？
这个像就是我们的眼睛就直视一个相机一样。但是你们听过我们可以有一些人发明用这个额前的皮肤，
额头的皮肤
刺激它，然后呢就将这个刺激的
影像
放进这个脑袋里面。
我不太明白，刺激这个额头的皮肤然后把这个讯息传到脑子里头。
应该是这样讲，这个光影响我们的皮肤有一个感觉的。这我们发现
是
那将这个讯
我在体会那个感觉
讯息就用一些线路啊就放进这个脑袋里面。有些人可以看见一些影像的，但是这个呢
就是它不是透过眼睛看的，
不是透过眼睛
哦，
第三级
直接从这个直接借着这
个
电波或者怎么样，
对对对，
然后你脑部就会感受到，
对，
觉得你看到了一些东西。
对, 对, 对，是。所以呢，这个如果你说是一个人工的视网膜就是这个了。可能
大概那个功能
大概大概是这样啊。
我在想象好像科幻片
这个像
那我就觉得神的创造真的是很奇妙。如果神创造的一个东西，人体里面的东西受到破坏了，人要再去做一个类似的东西就很不容易，大费周章，而且还不一定能够完全代替。
一定不能到目前为止也是这样。
那平常的生活还有没有一些起居方面可以留意，多来保护这个视网膜的这个它的运作呢？
那如果已经有这个视网膜的剥落，然后做了手术，应该这个
剧烈的运动
不能做。
我们的一位同工啊，乐意啊，他也是深度近视，他曾经做过。好像是因为穿孔类似的这样的手术。
穿孔。
我看他有时候如果太阳太猛烈，他会戴太阳眼镜，是不是也有关系的一个保护呢？我也知道，听他说过，也不能够提太重的东西。如果
对
刚做完这样的手术，
对，提重的东西就影响我们在颅内的压力增加，这眼睛里面的压力也增加，所以这个不要做。另外呢，戴这个太阳镜呢，一般来讲是对眼睛的好的保护。
即使没有这个视网膜的问题，在大太阳的时候戴太阳眼镜也是会有一些保护的。
我看有一些人如果有视网膜的问题的话呢，戴上的太阳眼镜比较舒服一些。另外呢，就对于我们的角膜也有保护，对于我们的眼睛的晶体也有保护。所以这个呢，在太阳比较猛烈的时候戴上这个太阳镜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不是明星才有这个，
就是一般就是明星啊，或者是那种很为了这个造型才做的一个动作。
不是为造型，应该
平常这样做好像很造作。
对啊，
以为自己是什么？
对啊，你以为你是谁、啊
大腕儿大腕儿
还要配搭服饰、啊、
应该我们的广大农民应该他们也戴上了
太阳眼镜，
在为工作
种地的时候戴太阳眼镜。
对啊，
除了太阳眼镜有没有其他可以保护眼睛的？因为你戴太阳眼镜还是觉得有点奇怪，
太特别了，走出来的时候
好像也有一些是做的比较好的太阳眼镜，有些是做的不好的，然后又要去花钱啊，花时间要去选啊。
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要注意呢，因为现在我们发现不仅是这个紫外光 A 影响，紫外光 B 也影响，所以如果能够有这个紫外光 A 和 B 的阻挡的话呢，就比较理想。
就是必须了解它那个镜片
对
能不能够阻挡紫外光 A 跟 B。
另外呢，有一个功能就是，如果将这个光线能够，我们英文叫 polarize， 你戴上眼镜以后呢，看这个水啊，也比较清楚一些，看这样东西也比较清楚一些，应该叫分光的这个
分光的
功能吧。
这个又比较深了，可能一般人
有另一个层次。
对，好，我们从这个突然单眼失明、急性视野不清、视网膜剥落的问题讲到了太阳眼镜怎么样选择。不，其实还是有些关系的，要保护眼睛啊。那这方面陈医生还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应该没有，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原因引起一只眼突然失明的。
好，我们下次就来谈谈其他这些原因吧。谢谢陈医生。
谢谢，
再见。
那再见。
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我看见神的爱在澎湃的海洋，我看见神的爱在怜悯的心肠，我看见神的爱在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
十六篇第一节，
格林的后书二章十四节，
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你们个人要悔改。
线上今天我爱背京剧，热线13229966322，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准时开通。
刘芳、
文慧
邀请你和我们一起
把神的话
记在心里，
背诵出来。